够的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跟从主。哦，主啊，我们不仅有在里面有永生之道，因为你就是永生，因为是你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哦，让我们回到那永生的源头，就是你自己的时候，主，我们这个人生，哦，我们的人生观、人生价值，就有个全然的改变。哦，主，虽然活在地上，但主，我们却是用天上你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哦，你的目标成我们的目标，以至于主，我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在血气里面，但我们可以不用血气来面对我们这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挑战。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是超自然的，让我们能够站在里面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过一个永恒的生活，甚至过到一个程度，我们有能力把你的天国带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这个地也要开始要看见被改变。哦，这个地也要被转化，人的心要被夺回。哦，他们都要起来认识你，看见你，他们就回来归向你，恩待我们。哦，主啊，让我们在地上不仅享受你的同在，让我们在地上日子也有这个责任，就是见证你的同在。好叫神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更是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福音。那神啊，带领我们，哦，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你心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昨天我们已经读过这十九章，所以我想今天不再读，但是我想今天读到十九章的这个16节昨天呢我们读，我想呢这段经文呢就到16节为止，我想我们就不再读它。不过我想还是再回到这个比拉多这边来，这是应该是这段经文是比拉多特别等一下我们读这几节，基本上是比拉多跟主耶稣最后的等于说一个对话。你发现一个人像比拉多这样，其实他也代表了一些的或者说代表蛮多的这个叫做还没有信主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有心在寻求神，所以要问到真理是什么。不过倒过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也被这世界很多事情来缠累，缠累中间有一样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就一个人活着，我能够得什么，我不要失什么，这活在得失里面。所以在这个拉扯里面他就很难所谓的专心的，或许说放下，就以这个找到主耶稣基督，或是找到真理，找到神为他一生的目标，因为他是生活跟他的生命总是在这样个拉扯的里面，他想平衡但是好像不太容易。神也知道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要平衡是很难。我们讲完这个，我就想简单一读到这里，你大概已经知道比拉多起码对他应该有多一点的认识。他其实是从某角度蛮矛盾，从某角度他很看重他的权柄，他其实做官做不小，用现在话叫省长要副这个巡抚也好，他已经不小了。但是倒过来，如果他希望得更多的话，他应该做讨这世界讨他的王喜欢的事情，相对他不要做一些容易被误会甚至被攻击失去他现在有的，那这个是他的矛盾。不过当他遇见一个人从来没有碰过像主耶稣，他就觉得很惊讶，这个人何许人，到底为什么他甚至人家说他王，他居然他所追求的权柄也好这个能力也好等等等等，怎么跟我这个做王想要做王或者现在已经做官做到程度以后有没有机会做那不晓得，不起码这是人生努力方向，我们每个人都说需要有志气。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人家已经拥他为王，当然我相信他听了蛮多的关于耶稣的事情， 他起码在油上等了好等了好几天。哦，中间最近发生一个大事，就有一个人叫耶稣跑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哦，起了很多的这个 sensation 的这个哦很热。那祷告又发现了有一群的过去他认识的这些所谓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的领袖，居然这么的害怕耶稣，这么的嫉妒耶稣，甚至到最后要逼迫耶稣。这些东西让他对耶稣有个真是一个很好奇也好，或是一个很不同的态度去面对他的人生。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一生走的跟他一生跟比拉多他一生所走的所追求的所目的那个原则怎么会这么不一样。从某角度耶稣有很多人拥戴他，起码去进城的时候和尚啊和尚啊都在，所以他就没有放弃，可以这样的说，一是希望能够从耶稣上能够明白更多的事情。当然他的接触点是因为犹太人的这个首领把他交给他，要他做一个事情，要他判耶稣有罪，而且判到一个程度要钉死，要 crucify， 这个所谓要钉死主耶稣。这是他有的权柄，连犹太人的领袖都没有。所以他在问到底我这个权柄是怎么用。当他知道耶稣知道他有权柄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但是看到耶稣一点都没有所谓的震动啊害怕啊挂虑啊担忧，他就问这个王是怎么一个王，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这么有把握，他的把握是从哪里来。 OK， 这是当我读到比拉多跟耶稣主耶稣在谈话的时候，其实在我里面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说到底人跟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当然从某角度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到底跟我的分别在哪里。那可能是应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知道我们的追求是什么。 OK， 这时候呢啊，我们还是看一下啊这个当下的啊第十章第一节，我就很快读过去。不过后面啊这个比拉多呢就把耶稣拿过来用鞭鞭打他等等。 OK， 等下我会很快提起。到了这个第六节的时候，这个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了要钉他十字架钉啊。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这是比拉多一次从一个所谓的人的角度在面对一个对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做一个对的结论。我要讲在这个时候他面对这个事情，面对一个对的人处理一个对的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他的思想，如果说他的良心好了，他是做一个对的决定，但是他没有做一个对的决定而去彻底的去执行这个对的决定。 OK， 我回到这边来。犹太人回来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你看这是所谓的宗教神学思想宗教原则。然后呢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害怕。我要请大家看着后面这个背景完了以后，他已经处理了一阵子，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处理得好，对来讲没有解决，而且这个问题对来讲越来越压力越来越大，意思说他里面的挣扎越大，到底他是神还是不是神，是很多的矛盾。如果是神怎么这些领袖敢对耶稣这样，那可能他是自己冒充是神，不过他又说他是神，而且这领袖要钉耶稣的名字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要比拉多处罚的时候是说因为耶稣说他是王，他是起来叛变的造反。你看呢、啊？这时候比拉多面对一个真的这个叫 dilemma， 就是在一个很困难一个矛盾的里面。问题是在这里，他能够了解人的事，他起码做官也不是随便的赚来的，就是混来的，他基本上是有这些才干，包括他自己做一些判断。但是当他面对用人的这个所谓的知识，用人的所谓的能力去面对 犹太人的领袖要他解决的问题叫做神权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请问要怎么解决？在这样的矛盾的当中，他其实很大的困扰。而且我要讲后面在这，其实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他有很多的机会，他可以认识，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认识耶稣是神，然后接受耶稣，他可以得到生命。每一个人这时候像他这么有机会，面对从人对耶稣的看法，他做了判断，直接跟耶稣的对话。所以前面耶稣说我是王，但是呢，我是来要把真理带进来。所以比拉多听了以后就马上就问，你说是有点讥笑呢，还是有点这个什么叫真理？他认为他就是真理，因为他是按照对的事情他有权利来处理。不过一比较人的所谓真理，其实都相对，因为跟利益有关，比起神的绝对的真理，这时候他接受不了，有个矛盾。 OK， 请他看后面几句话。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那完了以后呢，再没有看到比拉多跟耶稣有什么对话。从某个角度讲，这是 last chance， 最后一个机会，他的生命可以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有改变。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这些不幸的人，用比拉多代表，当他有机会 encounter 真理或是主耶稣的时候，他是比很多人没有听过耶稣更有机会可以接受主耶稣做他救主，以至于他得永生。当然如果这时候他不能够接受，他失去这个机会。当然我们也产生一个，为什么他不能够接受？其实这几天我们谈到谈这里，到底你看重是你的生活的成就呢，还是你永恒生命的重要？到这个时候，第一个比拉多处理，我们把这个会，他问了半天，他问了耶稣啊，他发现耶稣没有罪。虽然犹太的领袖控告从路加福音讲说他是带着造反的，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不交税的，意思说他明知故犯的，不守法律的，不守罗马的法律。那第三个，他又做王，其实他在暗暗的在收兵买马啊，硬说他被人家拥戴。那会不会再讲一些东西？没有神迹啊，这些神迹都是骗人的、啊，所以他在谋算，主要是干嘛？要给比拉多的理由，要比拉多照这个首领的这领袖的这个想法钉死，这是最好理由。就主耶稣是一个叛变，不仅带着叛变，带着犹太人也一起叛变。但是比拉多发现了，搞了半天，这些东西罪名都不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就问耶稣。前面我们读的第十八章，他们说你是王，那你到底是王？你这个王跟我所看的王都不一样。耶稣就说，你说我是王吗？你不要跟我讲。但耶稣反过来审问他，你是一个有知识有良心，如果说你是一个有这个权柄，你要不要好好这次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你来搞清楚。他讲不出来。那主耶稣说，讲了两个，我这个王确实你搞不懂。第一个，我是来做王没有错，所以升到这个地上来，但是倒过来，但是我不是跟人一样，是从跟人一样，我是从天上来的。我这个王的权柄，一定要听懂我讲一句话，不是因为有多少人拥护我，甚至不仅拥护他有很多原因呢。这个神迹奇事的医治的释放，还有五饼鳄鱼啊，可以得饭吃的，有很多这些王应该可以做的， 成为别人的供应，成为帮助，所以就跟着你。 No no， 他说不是，我的权柄是从真理来，而且跟我的人只跟健康有关，不是为了找到我可以一病赶鬼或者吃饭。我不是说耶稣没有做这个事情，但耶稣讲一个非常清楚，他跟我的原因，因为他听我的话。你发现这是完全一个 different 一个国度。你从一个讲这个所谓的天国文化，像我们很流行讲这句话，有时候在讲的时候我也在问，当很多人在讲天国文化的时候，真的我们在讲什么东西吗？其实有些讲天国文化，我就感觉哦，这个在地上真的，我绝对对，要彼此相爱。坦白说，不一定要天国文化，很多的宗教、很多哲学思想、很多所谓道德观，也不是告诉我们要爱人吗？这是爱人如己啊，这不是这句话还不一定是这个，但是主耶稣讲这个话了。但是很多哲学，这个人啊，这个中国人也讲啊，这个要爱人如己啊。那到底什么叫做天国文化？到底那个文化那个权柄带出权柄来的？只有一个了，就真理啊。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约翰福音一句讲的，道成肉身然后当中，基本上我们需要一个真理，需要听到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讲的东西叫真理。但是约翰更加的把，而且这个真理不仅是神讲的，这个的真理已经来到地上，因为耶稣活出这个真理来。今天所有的理论，包括哲学也好，这个怎么是学啊，都是中间真的有不少是真理，但是请问有哪一个人可以这么的活出真理来？没有条件，没有任何限制，没有说哦，我可以做这个，不能够做这个。哎呀，到最后我们这个牧师也这样说，欧牧师，我看你也不怎么样。我说是啊，我不怎么，不过因为我们都是人，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意思说我是人，所以我可以软弱一点，可以少一点，可以甚至犯罪跌倒一点。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Why？ 因为他是神啊，也配，只有他是神，所以他才配的，他讲的是真理，而且是绝对的真理。那讲完以后，也不是一个 theory， 叫做神学，叫 theology， 他来到把这真理活出来。More than 哲学 ，more than 神学。摩天人所谓的合理的真理，哦，其实比拉多在短短这几次当，他应该学了很多神学。如果有机会认识神，如果他再谦虚问点后面一句话，耶稣说：“我凡认识我，凡这个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等等呢。”比拉多那句话。所以解经上有好多不同解释，到底他是好奇呢，他是这个所谓的虚心在问呢，还是他是嘲笑？不，蛮多解经家是在嘲笑。真理是什么？你要跟我讲真理吗？真理是什么？很可惜，但是他不是说真的一个是非不分的人，他确实从他的判断，人的知识，他知道耶稣没有罪，他要违背他的良心，一定要定耶稣的罪。从这个角度上，他很难。不过相对的，从厉害的得势来讲，他好像没有第二个选择，他一定要定耶稣是有罪。从这下面就带出来，所以他做了几件事情啊。路加福音说，他这样讲，刚好看到耶稣所说的加利利哦，那个管理的那个叫西律也在，刚好在耶路撒冷，他就把耶稣送到西律那边去。意思说他不要定他罪，没有想到西律搞了半天又把他送回来，所以一定要定他罪，因为西律也找不出定罪的理由来。当然这些在表面上啊，他不能够就是好像妈妈会应付，所以呢，这时候送回来的时候，比拉多做一件事情，就把耶稣拿去鞭打。在当时对一个人来讲，除非到了钉十字架弄的严重的罪犯，大概最重的刑就是鞭打啊。这个有很多的解释，50鞭啊，这减一鞭叫49鞭啊等等。这个鞭打这个倒是这个鞭上头可能不是一根哦，其实是一把的，所以就出现很多根，所以当你拿一个靶子就出了很多根，而且每一个的根的前面 都是不是金属做就是骨头做的一个尖尖的，所以打下去会把肉勾出来。所以基本上有些人受不了的话还不要到49边，那前面就大概已经流血的，不是昏了就死。因为规定不是你昏了就不再打，规定要打几边就几边，现在打打。那为什么要这个解经来的？是否一定啊？每个人有解经不同，为什么要插一边插一个？不要50，因为50是包死。所以意思说，哎，我们这个行这个执法人还是有个怜悯，意思说 ，OK。不过基本上很多人走，所以比拉多说 ，OK， 好像这个不处罚是不行，一定要做一件事情，那就看看耶稣你的可以受多少鞭。完了以后，这人还笑他穿紫袍等等 ，OK。基本上在这个处理的过程里面，完全是用所谓的民间的这个方法，叫做社会，叫做法律，这跟神一点这个神学一点关系没有。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会这个实现了旧约的预言，但这个还是说跟主耶稣所带的公义跟主的圣洁在这样的相对的当中，你说这些人真的照着神的公义来处理吗？当然不是。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很明显就是看到这位公义的王却在一个不公义的领袖的里面是受这样的羞辱啊，也受这样的痛苦。纵然这样完了以后，还做那个穿紫袍啦，穿祭祭冠冕，就把他送出去。这些人还是觉得不满意哎。不，有这样说啊，枪毙枪毙，如果真的枪了他不毙，你就不能够再枪毙他，是不是这样说？从某角度这事也是这样啊。OK， 我都已经刑罚，这个是很严重的刑罚，会死人的。但他不死，你总要饶恕他嘛，放过他吧。但是这些的犹太人的领袖，他们看见耶稣不死，他们不甘心的，还是这样的说，要把这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反而接受一个强盗叫比拉多，在这时候，这个强盗居然变成英雄。他们认为在这时候比拉多是民主英雄，他能够抢或者做不是那个谁啊，巴拉巴啊，他们觉得这个巴拉巴啊，这时候反而把他倒过来，所以事实不分了，他是民主英雄等等。所以搞了这一样东西以后，比拉多真是越搞越难，他能够用的既穷的，这是前面一直到第八节。最后他受不了事，他是说我查不出什么罪来，一定如果是刚刚刑罚我也做过刑罚，而且是最重的刑罚，从某角度上不代表说刑罚完他的命还在，不过他还在啊，那你还会怎么样？所以呢，第九节，比拉多听见就跑去，又听到说是这第九节，他就进到衙门去。这边多了一句话，有个插曲，叫做听见这些人控告的，你看很有意思，这些领袖控告耶稣，因为他说神的儿子，对比拉多说关我什么事，这是你们的宗教的问题，你们信仰的问题，关我什么事。但是还是祷告一定要强迫我要用所谓的民间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的法律来处理，为什么要这样？不过讲一句话蛮有意思，因为他说这是神的，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害怕。不可否认比拉多有他的神，但是这在罗马在希腊的文化面，这个神是多神的，这个神是多神，就很多个神，而且每个神都有他的个性，而且每个神的个性跟人差不多的，会嫉妒会贪心的，会报仇的，会报复的。我听听的时候开始有点怀疑，所以他有神的观念，但是有个机会他可以认识真神却没有。另外一个，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就发现他的妻子跑跟他说，那妻子为什么跟他说你不要去动这个人呢？跟比拉多说不要动这个人呢？妻子跟他讲，因为晚间他做个梦，梦中的使者跟他说你不可以去动耶稣，一说你不可能与别人的罪有份，因为跟后面一句话有关系，所以听了就害怕。 害怕 not necessary， 所谓害怕倒霉遭殃，他觉得给他心中的良心有更多的疑惑，就是我真的做对吗？我真的做对吗？也可能真的怕，怕从鬼神的角度来讲，他真怕也不一定。不过这时候，你看比拉多引爆这个事情以后，他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大官，是一个省长，他有权柄，他真的。不过这时候，他里面受了许多的捣怪挣扎，这些挣扎从哪里来？从他良心的控告，从主耶稣的提醒，到国外，从这个所谓的领袖们的逼迫。我讲这么多，只是讲一件事情。一个人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时候，不要我们就把他定，他就死了，一说他没救了，你再不信就下地狱。其实这个人在心中有许多的挣扎。我不敢说每一个人的话，起码在我过去碰了很多慕道朋友，包括所谓的这个同事，他们来找过，他们里面很多挣扎。讲的时候，他的无可奈何，他面对的困难，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每一个人 understand 他在讲什么，因为我们跟他的生活，我们的这个各方面，或者如果从宣教角度来讲，我们跟非洲，昨天我们才跟开会的时候才，我们真的跟非洲人的想法做法很不一样。先不要讲非洲，你跑到东南亚少数民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当我听到这个，真是我很感动，我真的很感谢主，神带领教会不仅做宣教，而且我们在匈牙利做宣教，我们那边我们专门做那个 Gypsy， 这很弱，连那时候最先的时候，连水有点像我们做非洲一样，连水电都没有。我们去了以后，那这次去是我们的特别要这个所谓的培训他们的同工，所以五六个人不多。那他们也不去来个据点，因为怕去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就有点不太高兴，怎么不来我这边？他们地也蛮广，就说分开买，所以训政牧师就带着几个同工，就在旅馆，就在机场旁边没多远，然后就在那边培训，他们就过来。那不知道哪一天呢？大概培训完就哎，我们就去吃饭，就去旁边有个美国的餐馆，也开到匈牙利，叫做 Friday， 台湾也有 ，OK， 然后就进去。然后就跟他说：“哎，你们要吃什么？这个牛排好。”就发现我们那个在那个负责的童工叫 Bella， 他从来没有吃过牛排，他从来没有吃过牛排。有时候我们都还嫌那块牛排肥啊、瘦、硬啊、软的，你知道。他做牧师，他以前养自己，他是个匈牙利人，他带着，他开个那个所谓的 school bus 用来赚钱维生，他根本哪有钱去。所以我很感谢主帮助我们认识他，以至于后来我们就说你不要再开 bus， 我们支持你，支持他，还支持一些给他，再支持几个传道人，完以后我们还这边开一个办事处，还找一个能够懂英文的匈牙利吉普赛英文，好叫他能够跟台北能够对话，好像能够走过去。牧师，你觉得这好稀奇吗？我牛排没有吃牛排怎么样？我只用在代表他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完全不一样。单单从吃东西的角度来看 ，OK， anyway， 回到这边来，这个比拉多，这时候他蛮在这个光中。第一个，他还是有判断的能力，但是他不能够判断。我一说判断完，还是没有做对的决定。他有对的判断，但有错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他的时间，因为他的看重的是他生活，他没有抓住。这时候他遇见生命的主叫神，他需要是生命的主。那第三个。纵然在情况里面，你会发现比拉多从头到尾，他越对耶稣是越仇恨吗？逼迫越多越仇恨吗？越讨厌耶稣？没有，他到最后越来越同情耶稣。可以听懂这句话吗？他很不懂一件事情，耶稣没有跟他吵，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没有咒诅他， 甚至最后讲一句话的时候，耶稣说你要留意这边所说的，回到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一说交给他当年的那个那个大祭司啊。OK， 所以主耶稣跟他说那个，但是你为什么要跟他同谋呢？为什么你被他利用来逼迫我呢？真正的罪是在那个，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走下去，基本上你跟他是同谋，所以你有罪。我不说罪有大有小，不过主耶稣还是跟他说，是一直给他一个机会，因为相对的他对耶稣越来越同情，他越觉得如果有个方法能够把耶稣这个释放了，这是他的思想。所以当你跟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的光景，你要知道哪些事情他们在挣扎，哪些事情是他们可以处理的，在挣扎跟处理当中帮助他们怎么把这个事情判断的清楚以外，让他们能够处理的准确。主耶稣不是懦弱，主耶稣不是这个，主耶稣分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属灵的，什么叫，然后用句话权柄 OK 又来了权柄。所以他就主耶稣就这样的说呢，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权柄是从神来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权柄，越靠近神的心意，他的权柄会更加，我们要用这个字叫越大，他的权柄的彰显会更加有效，说更加的产生那个影响力，因为那个权柄给你是为了让你能够完成神的使命，或是说把神的真理活出来。相对的，比拉多有权柄，但是没有完成神的事。甚至这个时候有个机会，最早只要一生做一件就好，把耶稣给放了。虽然他做一个对的判断，叫做耶稣没罪没罪，不还是做一个错的罪。但是主耶稣说，不论判断是怎么样，是吧？不是不说不论判，就判断对以外，我做的决定也是对的。我的权柄用来是干什么？用来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弄了这好几天，谈主耶稣跟比拉多，这是我的结论。我不见得有个决定每个人都喜欢，甚至跟我的判断同样的人不见得喜欢，但是我求主恩待我，让我判断是准确的时候，让我做的决定也是准确。主耶稣的判断不见得门徒这个，我相信门徒会同意了，但是当主耶稣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相信没有门徒不会先同意。出卖他的出卖他，因为得不到好处；跑掉的跑掉，因为怕连累。纵然有几个爱他，还是远远跟他。到最后，人家说你是跟着耶稣，彼得还说我不认识他。你发现做这个准确的判断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用这个判断成为你的行动的决定？这个叫什么？对的判断叫信仰，有对的这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从信仰出来，继续往前，那个叫什么？那叫信心。我不会把这东西变成一个抽象拿来谈谈，拿来讲讲。我常问的是，我的信仰是否能够成为一个面对环境的力量？纵然很清楚是 opposition 跟我是不同，纵然从某个角度跟我是很相同，可能他的判断跟我一样，不过他们的决定的做法跟我会不一样，那我还是要问他对还是我对还是谁对。所以我求主不仅给我有准确的判断，给我有决定的勇气，那个叫什么？叫做信心。那个叫做另外一句话，你要刚强壮胆，有没有听过这个？基本上就凭信心的， 那叫刚强传。回到第一次我们谈到，那是大概上个礼拜吧，属血气是凭着自己，属灵的征战是听到神的带领，神的吩咐，不仅是神的这个原则，而且带出神的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不做什么，这个叫做信心。刚强那个所谓的凭血气，那个叫血气，凭信心那才叫勇气，那才叫刚强状态。那我相信这句话蛮值得大家一起来思，就一起来思想。血气勇气从某个角度上可能从表面看来还蛮相同的。哦，我敢你不敢，我敢你不敢，不过怎样，你敢很好，但我要问的，你的敢是出于血气呢，还是出于勇气？你的敢是出于那口气的，你要争那口气的，不论什么原因，或者为了厉害，还是你的那个的属灵的，是因为那个勇气，是因为神告诉你，你就不 back off， 你就不后退，你就继续往前走。我在学，可能我想每个人都在学，这么服侍这么久，我还在学，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事情。那但我很容易，人家说：“哎呀，你不合一的，你不合作的，哦，你这个跟我们一样，是不是在捣乱的？”其实从这些犹太人的领袖的角度来讲，耶稣在眼中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不合作？为什么不讲不合一？为什么你偏偏说讲？为什么你讲的才对，我讲不对？主耶稣不是你讲的对，我讲的是谁在讲谁对谁？是谁讲的比较是靠近神的心意的？是谁讲是从神来的？那才是谁对谁不对，不是大家投票你就对。所以有时候我不说过，我们在外面跟一些不同的同工在聊的时候，不同牧者的，他们大家开始有个决定几件事情，问我的看法意见。我说我不知道。啊，你要怎么样，你要牧师你要看看呢、后来我就讲我的困难，我的疑惑，说这几个的决定大家说这是共识，请问这几个决定是怎么来的？是大家思想以后决定以后投票来呢，还是哪一个人听到这是神说的，还是我们这一起人都听到这是主对我们说的？我突然发现好像中间蛮尴尬的。哎呀，我知道这很尴尬。所以当你常说，如果真的问我，如果我还继续在灵粮堂，我常说，如果不代表灵粮堂，我真的我就很自由了，我就不会有这种尴尬。你可以接受我，你可以不接受我，以后就不接受我，就不要找我就了事了。不知道这个环境需要跟着帮助我，就什么？包括在教会服侍这么跟周牧师这么久，就周牧师要我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就分担一些事情，我还是要跟他说，让我祷告。当我祷告比较清楚了，我就会跟周牧师说，这是我的领受，所以我就会这样一二三这样做。你是我的准牧师，你同不同意这样的做？不同意，我们就做调整。不同意到程度，我觉得如果他提的是跟神的想法，跟我讲的是不一样的时候，我还是告诉他。我的感动不是这样，感谢主啊！周牧师真的，他是一个属灵人，那也非常宽，所以他很尊重。既然把这个责任给我，就让我去专心寻求神。然后当我讲出来的时候，他就真的到现在我们大概还没就这么二十年了，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他只问过一次：“欧牧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吗？”他只问过这句，我就给他解释了。那牧师也就照去做好，其他我从来没有发现他在 question。所以为什么我能够这么好配搭？因为我在寻求神，因为他也在寻求神。所以当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说我要跟周牧师吵架，就我们两个要吵架还真难。有时候他心血来潮，你问我妻子，我们两个在办公，他说：“哎，欧牧师，我有什么大事？”他转回：“哎，牧师，你要不要吃香蕉？”这是南部送来香蕉。我就说，当时这个香蕉什么了不起？我说好啊，他就剥一半给我，呵呵，他也不能拿一根给我，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同工啊，找到这样的所谓的你的老板啊，这样真的不用。求主恩待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自由，在基督里的喜乐。再说这是有的，但是不见得每个人 跟你整个看法信仰不一样的，判断不一样的，那根本跟你就很难，就是跟你的判断一样，也跟你的决定，有些人就跟你的决定也不一样。你待得下去吗？你怎么在当中？不容易。不，我从头到尾很感谢主，到最后在十字架，这是刚唱歌，我很感动。其实刚我最感动还不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些事，当然这很重要，不然我怎么会得救？不过当我想到耶稣在世界上他最孤单的时候，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 loneliness， 这个的王被人家拥戴到程度，到最后成为这么的孤单的，你想想看，你受得了吗？有人说啊，我要认为我要出名，我要什么影响力，到最后你会很孤单的。特别如果你为神的缘故的话，你会更加孤单的。如果全然没有自己的意识，只有神的意识，到最后这个什么叫做破碎，这叫对付，这个叫钉十字架。如果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你孤单，你永远是赢得这个叫做 popular 这个 vote， 让每个人都说你这个碰得上，大概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先不要说那个肉身痛苦，单单那个心灵，甚至到十字架的最后，然后他耶稣还讲过：“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整个宇宙在那一刹那，他是最孤单，不容易。哦，这条路我还有很多要走。但是我很感谢主，神指出一条路告诉我该怎么走，不容易啊。所以有人说要对付要破碎，你觉得这多余的笑笑，我也没话讲。我们的判断都对，爱主对不对？但是真的你决定做什么，可能我们就有很大的分别。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来光照我们。再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你做什么？做医生，做银行家，那是呼召，那不叫命定，那是呼召。神把你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那是呼召。不能在任何呼召，你就要活出你的命定。我一定要活出我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不容易哦，不容易。我们看同神来祷告，为主的救恩献上感谢，为主的代赎的为主成为我们的榜样。现在感谢为主差遣他的灵，让我们有能力更多的被感动被塑造，能够成为像主一样是为这个感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在说主是我们的榜样，圣灵是我们学习榜的学习主的力量，榜样的力量。千万不要忘记父神的爱是我们能够走得上去唯一的原因。算算这个没有，算算那个没有，算算还有的都没有，这叫钉十字架，你还要走上去吗？就一样可以 drive 走上去。神的爱，我很喜欢今天早上唱的歌，我蛮有感触。求神带领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啊，为自己祷告，也为啊，如果你是小组长，为着你是传道，为着你的羊来祷告，或是我们起来为守望者，我们就带到就为整个教会来祷，让我们真的进到属灵的事情上来，住到属灵的真实来，不是在弄个宗教啊，不是搞一些宗教活动而已。求神的恩待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真的现在感谢赞美，谢教上所成就这一切。哦，十字架的爱，哦，何等奇妙！主啊，我谢谢你，因为你所做的成就，今天叫我不仅有路的走，这样我又有方向的走，能够走。主啊，你带领我，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个，让我们更多进到心，带领我们能够进到你自己心的里面。主啊，让个教会只有一个，哦，就是主啊，你所想就是你讲，你所讲就是我们讲的。主啊，跟着你所做就是我们所做，把整个教会恭敬教，求你与我们同在，带你的教会向前。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把我们所面对的所有大小事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引领我们。哦，当我们寻求，你就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不仅在判断上有准确判断，在那个 moment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主啊， 求你让我们有准确的这个决定，好叫我们在面对这个事情能够把事情不仅处理得好，跟着让这处理的事情是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